好，弟兄姐妹，祝你平安。我们每个人再次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哦，荣耀的圣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也谢谢你奇妙在中间带领我们。今天早上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来学习你的话语，你在中间也带领我们，早上我们肢体们同心的在你面前有诗歌与敬拜，有这么多的祷告放在你的脚前。主啊，你也知道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时代之中，我们真需要你爱的引领，也需要你慈爱的呼召。主啊，赐给我们真正在你的里面能够来明白能够活出在生活中的见证，主啊，更加能够在你的爱中能够去看到有许多在迷失之中，在这样的一个悖逆之中，让我们不要想为不敬。主啊，赐给我们更加要体会你的心肠，来带出你的爱，主啊，来关心那些在迷路上。主啊，求你也赐给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来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更加能够以你的爱，以你的慈心能够带动。主啊，赐给我们每个人的心都被你所触摸，能够在你的爱中被建立。谢谢你，赞美你。主啊，求你也祝福以下的时间，让我们共同来学习你的话语。只有主你亲自在中间借着圣灵来引导我们，来教导我们。我们并不是靠自己的能力，而是要靠着万军之耶和华在中间做那方能成事的工作。赐给我们的心都被你的话所约束，被你的灵所带到。主啊，在一起，我们只有同一个灵，同一个心思，同一个意念，在你的爱中，也只有主你亲自来看顾我们这个祭坛，也看顾我们这个平台，求你也赐给我们主啊，真的主啊，网络都能够畅通，只有主你亲自带领，除掉一切不应有的拦阻，释放我们的心灵，这样子在你面前的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姐妹，祝你平安。刚才我们今天我们的学习圣经是在生命记第22章、何西阿书第11章跟箴言第25章、启示录19章的19节。我们这三章一节中，我们看到在大论的总题里面是看到什么呢？也就是说要提神大爱，灵人归回，向主忠贞。我们要向主忠贞，一边是讲到迷失，一边是讲到归回。迷失我们是怎么样？因为我们看到从这个生命记第22章这边让我们看到这其实这两章都是分别是以神的律法和神的怜悯的爱能够出发这样的一个点来展示了一个人从迷失到归回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旅程之中。从生命记第22章通过律法的一个引导，如何守住圣洁与道德一个界限，防止陷入这样的一个罪中。那么我们从何西阿圣经里面是在对着神对以色列人的爱为主要的一个方面来展示了在人的悖逆和迷失中，神是如何用恩典去领人归回。所以我们在这两章圣经里面主要有一个阐明了一个属灵的真理，神即使用公义的律法洁净我们，也必用慈爱和怜悯会接纳归回他的人。所以呢，我们从这个生命记这章里面说，我们当要体会神的爱，见到弟兄的牛羊失迷了，不可想为不敬，总要把它牵回来交给弟兄。又讲到光复到妻做妻子的当有贞洁的凭据，所以要将一切邪淫的从以色列中要除掉。所以看到那个何西阿那边呢，是讲到这些选民是怎么样的来背道离弃神，但是神仍然是要怜爱的心怜悯他们，来呼召他们，不肯舍弃他们，甚至如同浪子一样的让他们能够等待他们的归回。我们也要当有神的心和神的爱，更加是那些在流浪在这个世代之中的人，我们怎么样的也用爱能够来包容他们，引领他们，带领他们。所以我们今天首先来看这个生命记，我们首先看生命记这边一到四节。我们从一到四节这段圣经里面所看到说，你若看见弟兄 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羊失你了路，不可想为不敬，总要把它牵回来交给你的弟兄。你的弟兄若离你远，或是你不认识他，就要牵到你家去，留在你那里，等你弟兄来寻找，就还给他。你的弟兄若失落什么，或是驴，或是衣服，你若遇见，都要这样行，不可想为不敬。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驴跌倒在路上，不可想为不敬，总要帮助他拉起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哦，有时候我真的比较那个注重一些方面是什么呢？圣经里面如果重复的话，就是说明了是何等一个重要的事情。一个方面就是看到在里面说不可想为不敬，我们从这四节圣经里面哦，每一节圣经里面都会给我们带出，就是说叫我们不要想为不敬，想为不敬。这也就是说到我们一定要把它怎么样的从这个迷失的路上，在原文的这个意思里面，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的是那些在迷路上面能够来归回，是我们能够来明白，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遵从神的教导。所以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就是说到你看见别人丢失的或者这些财物陷入了一个困境的时候，你要主动的去帮助，不可无动于衷，就是说不能无动于衷。也就是如果我们对人的一个需要，我们不要在那里无视或者冷漠。所以在属灵的这个方面上面我们不能就是说走向麻木，我们更加要怎么样啊，要主动的看到有些需要的，我们要去帮助他们。不然的话，我们会在属灵的这个生命中，我们会慢慢的失去这样的爱心，会走向麻木。所以神希望我们用行动去守护彼此在属灵的生命上面。所以这里面是讲到关不到你看见弟兄的牛或羊，其实这些牛或羊也就是代表我们在生命中在这个我们的灵性上面，我们需要去体会神的心。看到有些弟兄姐妹软弱了迷失了，我们要怎么样的来用爱人如己的心去来关心他们，去爱他们，去帮助他们。所以我们从一到四节这段圣经的一个原则的问题上面主要是讲到什么意思呢？原则的上面就是爱人如己的心，要体会神的心。所以是在利未记19章的18节这段圣经里面是怎么讲的，我们也就是说到要不可对那些有恨你的心的那些弟兄姊妹，或者那个指的我们的灵舍我们要怎么样，不可用报仇的心，也不可有存着埋怨的心，我们却要爱人如己。神，这是耶和华神所说的，这是耶和华神所说的。所以因为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是蛮有恩典是蛮有怜悯的神。当有些肢体软弱的远离了，离神了，迷失了，甚至不知道怎么样的来能够走在这个神所指引的这个义路上面，有些人被那些盗贼所牵走的或者他们在信仰上面有偏离了，我们要怎么样的能够来表达，我们怎么样的来把他们能够归回引回，而不是说想为不敬，哎，这个不关我的事情，他们被这些异端假道掳去了，是他们的事情，我们都不能想为不敬。我们要看顾神所给我们的，比如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在这个神的家中，我们都要为那些在受到这些抵触的，受到这些邪教异端所那个迷惑的，我们知道了，我们更加我们要去要勉励他，要劝诫他，让他要归回。如果他真的不听，我们只有借着祷告神在中间来工作。如果你都说哎呀不关我的事情，理都不理他，那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们一定要去使他们能够归回，因为他们都是神的是说这些都是神的百姓。所以我们要带着一个不能塞住灵虚的心 人如果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在雅各书四章十七节里面。所以这里弟兄就是指的以色列人，当神当神百姓这种凝恤是对他们，就是说这样子不但是对弟兄，也是包括还有一些仇敌我们不单单是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还要包括那些恨我们的，我们也不能让他们在这样的歧途上面这样子的流失，我们也要去挽回。像前几天有一个是属于他是什么叫啊，是属于什么五冠教吧，什么教，他来到我家的时候我就给他来勉励。他怎么说，他说自己也是信上帝的。我说你信上帝的，你真的信上帝吗？他说意思说五教是合一的，他信的是那个济公教。我说你这个完全是邪教，你要信，一定要信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独一的真神，你信他，你得到他，你就能够得永生。我们所信的是这位神给我们带来是永恒的生命，是永远的，是要能够在神的国度中是有份的。他说我们也是有盼望，我们是也是要去天堂的。他说意思说耶稣跟我们这个济公是同等的。我说完全是不一样的，你要一定要明白。我说我今天给你所传的，到你将来的时候你肯定你会发现，但是你现在我真的巴不得你能够来到我们的教会来听，因为我说你这个人真的是很好，在各个方面，你的口才，你的言语，你的什么都很好，但是你就缺乏一位真神。你所寻找的这位是个假神，你不是真神，他不过是人，不能是你的。就他就说我们自私，他说你们就是自私，因为靠耶稣的宝血，你们是靠别人，意思说你们得救，我们是要靠自己修心养性，吃斋念佛，我们才能够，意思说我们一定要这样的去修心才能够会得到。所以这些也就等于说他们是背叛神，得罪神，在邪教，在这个邪恶的这种思想的光电之中被他们所引诱。我们也要出于神的爱，我们要凝恤他们，我们也要把这样的一个事情要给他们讲清我们不要塞住怜悯的心，我们要去爱他们，我们也要把这个福音要传递给他们。刚才我们姊妹也祷告了，我们做宣教士的，我们做一个教会的一个同工，或者做一个牧者，我们做一个主所喜欢所喜悦的所精选的他的子民，我们就有这样的使命，我们要把这样的福音要传给他们，无论他是弟兄还是仇敌，都是我们的脸色，对吧？所以正如神说的，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样去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是给不义的人，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五节里面。所以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就主要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要体会神的心，要灵毁那些迷失的人，就是要体会神的心肠，要爱人如己，这也是符合律法去达到神的一个标准，神的律法的一个带出的一个标准。所以神并不是只看外面的行为，而是要看人里面你敬畏神的心没有。我们不能只在嘴巴上说我要爱他我爱他，但是你要实际的行动去来讲解能够神的福音的大能，把这个爱要爱在他们的身上。所以我们不能想为不敬他们这些信邪教的，他们这些不关我的事情，我们不能不可，也就是说这段圣经就是教训我们，不可毫无关心的做事，不可毫无关心的坐在那里，是那些在困境中在受害的情形里面，如果你这样的话，神他会追究我们。所以雅各书里面的作者曾经定下了一个知道行善却不去行的，这就是罪。所以摩西也教导我们，当顾念仇敌或恨恶之人的难处，这些话最终都是教训我们，当在生活中我们要具体的实践在爱邻舍的这个真理里面。使徒约翰也曾经说到，在约翰一书的第四章二十节里面说到，
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所以这句话就是一针见血的来指出爱神与爱邻舍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要体会神的心肠，你必须要爱神与爱邻舍之间的一个关系之中，我们要，你说爱神，如果实际看到的你不去爱，你怎么会体会神的心肠，是吧？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要学习这个属灵的功课，在属灵的方面我们要怎么样的去操练，不要忽视生活上实践的操练。在属灵的追求上面，我们要有根有据的，要以神的话语，以神的真理，以神的智慧去来表达，让那些在属灵的方面，我们不要用只是一个言语上面的，我们要实际的去行动，不然的话我们只是属灵的知识丰富，却是生命一个枯萎的人。好，这个我们再看到第五节，在这个第五节里面一到四节我刚才说了是体会神心，要领回是你的我们不要想为不敬。第五节说妇人不可穿戴男子所穿的，男子也不可穿妇女的衣服，因为这样行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在这一节圣经里面有些解经家可能是会讲到，说到这个好像是一个同性恋的一种那个，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上面我们不能混杂。在利未记十八章的这个十八章里面二十二节，这节圣经怎么说呢？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神可憎恶的。就等于说是好像这些同性恋的一个样，男不男女不女，衣服穿的就很混杂，那么人家也认不出他们是男的是女的，是吧？像现在的同性恋这些人，男的穿女的衣服，女的去穿男的衣服，这些就是一个混杂混乱不洁净，这些就是定神会带出一些憎恶的事情，在利未记里面已经也讲得很清楚很明了。所以我们从这个上面来看到，就是说到妇女，也就是指在女扮男装，男扮女装，男女不能分辨，也就是说到这些也是属于那些属异教的拜神的一种仪式所带出的日常生活里面所惹神那个憎恶的一个事情。也就是说在这章的原则的上面是没有分别，没有分别为圣。还有利未记二十章的二十六节，二十章的二十六节这节怎么说呢？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要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是他们要使你们要做我的民，是呀，你们要做我的名，我们这方是做神的子民，我们更加要知道要谨慎自己，是谨慎自己。所以我们是神的百姓，我们神的百姓当要存着一个什么样的心啊？我们当要存着一个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就是说我们要知道神的性情，神对，也就是说人对肉体的一个纵容。所以神就强调在这节圣经里面说，要让我们分别为圣，叫我们不要故意去奉惜神所分别的，因为如果你这样的话，神就会憎恶。所以男人和女人的衣服在不同的时代里面也有不同的形式。刚才我说了，像现在在这个时代里面是这样的一个淫乱误会的一个时代之中，我们更加要谨慎自己，更加要明白。但是呢，我们男和女在神面前的地位是平等的，在基督耶稣里面要成为一体的。但是平等合一并不是相同，所以男人和女人在神的面前，在神创造之中就各有不同的功用，所以必须要有分别。一切混系男女性别的角色的行为都是神所憎恶的，是神所憎恶的。所以这里第五节说混杂不洁令神憎恶，我们一定要清楚要明白好，我们再看到六到十二节这段，六到十二节这段说你若路上遇见，我们看到从开始到现在都有一个若字，若这个里面就带出很多的一个意思。所以你若路上遇见鸟窝，或在树上，或在地上 里头有愁，有或有荡，母鸟伏在愁上或在荡上，你都不可领母带愁一并的取去。也就是给我们带出了一个什么样，我们当要有存着一个灵敏的心，当要存着一个灵敏的心。你不能说灵愁带那个母鸟都要把它挪去，就是说当给我们带来一个有一个灵敏的心要照顾，也就是这是神给我们带出的一些的一个恩典，也就是让我们存着一个灵敏的心，也是神所创造的一个大能。所以总要放牧，时刻驱除，这样你就可以享福，日子必得长久。所以你若怎么样，你若进到房屋，要在房子上的四围要安上栏杆，免得有人从房屋上掉下流血的罪就归于你家。因为在以色列中是怎么样啊，他们好像这房子建造起来都是好像一个平台一样，上面都就是一个平台，没有一些栏杆。所以这里也是来告诉他们要有一个保护的作用，你要顾念到有人会掉下来这样的一个情况，你一定要有一个护栏做起来，免得有人摔倒，你会带来一些，这也就是要关心到人的一种爱之中的一个带出，就是说到一个神的恩典里面，就是说是百姓在神的恩典的日子中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长久，就是说到你要怎么样的去做，在第七节里面，这些都是就是很难靠人的这个监督去强迫的。所以人里面有了敬畏神的心，才会谨守的去遵行，才会谨守的去遵行。所以在这里面就是要告诉我们，就是说你若这样子的话，也就是给我们带来一个安全的，防止人从房顶上掉落下来哦。所以我们再看到这个九节说，不可把两样的种子在你的葡萄园里，免得你所种的这个所种和所结的和葡萄园的果子怎么样啊，都要充公。不可用并用牛驴耕地，不可穿羊毛细麻两样掺杂料做的衣服，你要在所披的外衣上四围做上穗子，做上穗子。从九节到十一节这段这里面是讲到说两样的种子，指的不同的种子这里面说到充公只是要分别为圣，要归神，也就是说到在这几节意思里面，就是要我们怎么样在圣洁上，我们在信仰上面一定要怎么样，要纯洁，要维持信仰的一个纯洁，不可轻容这样的一个事情。在利未记十九章的十九节这里说到，你们要守我的律例，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异类配合，不可用两样掺杂的种种你的地，也不可用两样掺杂的料做衣服穿在身上。这里面说讲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呢，就是说到在这段的解释之中给我们所带出，就是说两种不同的，这有就是给我们要持守纯正的一个圣洁，持那个纯正的一个观点，也就是说不同的料不能掺杂，也表示我们认识神的创造，各从其类的一个训示之中，能够保持纯正的一个信仰，纯正的一个心理，所以纯正的一个真理。如果要是在中间偶尔不慎犯错，可比如说那个即使有一些损失，我们也要马上的悔改，马上的悔改。我们不能就是以自己为中心，所以我们都要维持信仰的纯正，不能说坚定的，哎呀，我要在这里要工作，在那里要什么，我们就是好像有些在基督徒就说我们在地上要做财主，在天堂我们要做拉撒路，这是完全是不可以去合并的，去并行的。所以这里面也就是叫我们在信仰上面不能混合，完全不同的这些异类我们就不能去杂交，就是说杂交，我们要实际的 要认为神的创造是这样，有的人就是说，哎呀，这个好像神创造我这样的不漂亮不美，我要去改造一下。有的人就把自己整个人去整容，整来整去，整来不像人样一样。就你这样子的话，就等于说你不喜欢神在你身上的创造的这样的一个美，然后用自己的方法去做，那就等于说我们在神的真理上面有些就好像这里不符合我的要求，我就用自己的方法去改造去改变去混乱了神的真理，那你就完全是错误了。所以这里面就是要让我们要明白，你要不要忘记神的恩典，我们更加要去追求神的爱道。因为虽然神的话语有时候会对我们好像在人看好像受到约束呀，其实我们真正在真理里面我们是得自由的。我们如果要是在外面所追求外在的这些享受这些的福乐，其实这些就是对我们身心灵里面的一种辖制。因为你被罪所捆绑，而没有真正在主耶稣基督的真理里面得到自由得到释放，所以你的心灵还会受到一些的损伤。所以今天来告诉我们，就是要让我们要单一的追求这个爱道，在真理里面我们是真正得自由的。因为我们得到神这样的一个救赎大爱，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被他所拣选，我们本来是将往之子，我们本来是在地狱中做材料的，但是神这样的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为我们舍命流血，把我们从死亡里面拯救出来。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恩典，我们不要忘记神的恩典，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加要明白，更加的要知道。所以六到十二节里面两个意思，一个是不忘神恩，当追求爱道；第二个呢，只要分别为圣，不妥不贪。也就是我们不要向罪妥协，也不要掺杂一切属于你自己个人的还有这些异教的这些的世俗的东西掺杂在里面。我们更加要分别为圣，属神的百姓一定要有分别为圣，不能妥协向罪恶低头，我们不能妥协，我们更加要谨慎自己。所以十二节说，你要在披所披的外衣上四围要做上穗子。穗子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让我们要时常要警醒。这个穗子的意思也就是在服装上面，这是以色列人在服装上面的一个特色，也就是属灵的意思里面就是要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意思啊？也就是你要提醒，就是含有提醒穿的人所遵循律法的一个意思。在民数记15章37节到41节这段里面可以来告诉我们，就是说在这章里面的一个原则上面，我们要怎么样啊？我们要时时的谨慎自己，要谨慎自己，让我们穿的衣服与外邦人我们是有分别为圣的，让人看出你是属基督的人，你是一个小基督，你完全跟那些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分别。所以这里就是讲到分别为圣，我们与外邦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求主在中间来帮助我们。穗子的目的就是要叫我们要看见，要纪念，要遵循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能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所行的这种邪淫，好，我们再看到13到21节这段，13到21节这段里面，我们看到关乎到贞洁的一个条例，是关乎到一个贞洁的条例。这里面说到是一个什么样？做人若娶妻，与他同房之后恨恶他的，信不说他将丑名加在他身上，说我娶了这个女子与他同房，见他没有贞洁的凭据，女子的父亲就要把那个女子贞洁的凭据拿出来带到本城门长老那里。女子的父亲对长老说，我将我的女儿给这人为妻，他恨恶他，信口说他，说我见这个女子没有贞洁的凭据，其实这就是我女儿贞洁的凭据。父母就把那布铺在城本城的长老面前，本城的长老就拿住那人整治他，并要罚他100舍克的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为他将丑名加在以色列一个处女的身上。女子将他 忍做他的妻子，终生不可休他。但这次若是真的女子没有贞洁的凭据，那么他怎么样，就要将女子带到他夫家的门口，本城的人要用石头将他打死，因为他在夫家行了淫乱，在以色列中做了这丑事，这样就要把那恶从你们中间要除掉。我们从这个13到21节这段里面，13到21节这段里面，我们看到了，这也是整个其实是一直到30节哦，这都是一个原则的问题，一个原则的问题，就是说到人若娶妻与他同房之后恨恶他，也就是指的有些人婚后病心哦，其实用这些恶言来加在他的身上。所以从这个13节到下面这个整个的原则，就是要维护这个婚姻的一个准则的一个准确的一个见证，也就是说婚姻就是圣经在创世纪第二章的24节说，二人成为一体，神用什么被神用来是表明神与以色列民的一个关系，在何西阿书里面都等等，我就不一一再举例，也就是来用表明了一个什么基督与教会的一个联合，不贞洁就是破坏了联合的一个见证。无论是不贞洁还是被诬陷，被人别人的一个不贞洁，凡是损害婚姻关系的都是神所憎恶的，都是神所憎恶的。所以在这个13节这里面所讲到，也就是说我们在任何的一个神给我们所带来是创造人类的那个开始，也就是说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如果在婚姻之外的有带出的这样的关系，都会破坏神借着婚姻所要带来表明的极大的一个奥秘，极大的一个奥秘。因此我们看到信徒的婚姻关系到怎么样啊，在世人面前的一个见证。所以让自己的婚姻能实践的能够显明出基督与教会，在以弗所书我们可以能够看到，在以弗所书的这个刚才哦，等一下哦，在以弗所书我们看到这里说到第五章的32节哦，32节这里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就是指在基督与教会的一个关系所带出的。所以我们看到，如果那个人信口说他，信口如果说将这个丑名加在他的身上，信口也就是指的他们找到了一个不正当的理由，将这个丑名诬陷这个妻子婚前的不洁的话，那么这里面就来带出了一个怎么样，他的意思说到这个贞洁的凭据，也就是说他们在结婚的时候所带出这样的一个洞房之夜之中所落下了这些的一个证据。所以如果是没有的话，那么他夫家如果拿出来就证明了一个什么，也就是在这段经文里面就是告诉我们，神的百姓不但要重视身体的一个贞洁，更加要保守属灵的一个贞洁，也就是带出我们在属灵的方面我们更加要圣洁。在神的眼中，属灵的淫乱和肉体的淫乱是一样可憎恶的，是一样可憎恶的。如果你拜偶像，你邪淫你贪心，你贪婪，比如说神在百姓中，也就是把这个事情转到我们这个属灵的上面，在世界，如果你爱世界，贪爱世界，与世界联合，所以神用以外的事物来代替神的一个地位，我们用这些东西来代替神的地位，那你就是属灵的淫乱。在以西结书23章1到40节哦，就是这一章里面，我们可以你们就是有时间我们可以去看，从23章这节是说到这个两座城池的一个罪，讲到以色列人，所以神就审判阿和和利巴。阿和利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怎么样激动，怎么样的来讲。所以这些就是讲到关乎到他们的一个，如果你爱世界，与世界联合，神就是用这样的来代替。如果你要是代替了神的地位，代替了神的位置，我们心中如果有自己爱世界爱这些，你就是犯了属灵的淫乱，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就是来告诉我们， 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回应，我们怎么样的来求主在中间来帮助我们，我们更加要明白，要带出这样的一个恩典好，从这个13到21节有三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讲到什么呀？七不贞洁，律法的整治。如果这个妻子不贞洁的话，一定要拿出这个律法去惩罚他，去惩治他，去处罚他。那么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父母的见证。父母就拿出了这个贞洁的凭据之后，那么那个男子就终身不可休他。你信口就是做这个妄言的见证，就是污蔑他，这样子的话，那你终身不可休他。所以第三个意思就是，如果信口妄言，终身不可休他，终身是不可休他的。所以我们要在这样的一个事实上面，我们若是这个事，若这事是真的，女子如果没有贞洁的凭据，那么就要整治她。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凭据，她的父亲拿出来了，那就不可忠心的去，中间就不能去去修他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的能够来表达，我们要怎么样的在中间能够来带出我们就是说，如果真的来换了这个属灵的淫妄，我们一定要怎么样赢家的去对付，我们要赢家的去对付，不是说随随便便的就讲了就算了。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我们教会之中会有一种带出神的给我们的教会的权柄，如果那个人放了一些真的是在外在看到的淫妄的事情，我们要给他停工停仓，是吧？如果要是在属灵的方面，我们也要让他能够真正的能够扑倒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如果要不是赢家的去管束他，去盈利的去管教，盈利的去带出，这样的话教会就没有进展。所以我们应当要怎么样的能够带出赢家的去来对待这样的一个罪，我们更加要明白，主要要彰显神的荣耀，要更加能够是神是公义的，是祭血的，我们一定要不是随随便便的去对待，而是要赢家的去对待对待这个事情。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再看到下面，从22一直到30节这段，这里说到，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并的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若有处女已经许配丈夫，有人在城里遇见他与他行淫，你们就要把这二人带到本城门，用石头打死。女子是因为虽在城里却没有喊叫，男子是因为玷污别人的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若有男子在庭也遇见已经许配人的女子，强与他行淫，只要将那男子致死，但不可办女子，他本没有该死的罪，这事就类于人起来攻击邻舍，将他杀了一样。因为男子是在庭也遇见那已经许配人的女子，女子喊叫并无人救他。若有男子遇见没有许配的处女，抓住与他行淫，被人看见，这男子就要拿50舍克的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为他丢了这个女子，就要娶她为妻，终身不可休她。人不可娶继母为妻，不可掀开他父亲的衣襟。我们从这段里面是要告诉我们，叫我们要远避一切的淫行，要叫我们要远避一切的淫行。所以我们在这段主要就是在这其实从刚才我已经讲了13到30节都是关乎到婚姻一个贞洁与一个道德的一个保护，与一个道德的保护。也就是说在婚姻中，贞洁是被视为很重要的一个圣洁的标志。如果奸淫或者强奸的行为都是要被严格的一个处罚，所以我们要在婚姻上面更加能够要指定，要明白。所以从这个22到30节这里面所讲到的， 就是说若有处女已经许配丈夫的，有人在城里遇见她与她行淫，就是指的已经订婚或者是尚未完婚的一个女子。这样子的话，若与别的男人发生了这样的奸情，那么就带出了一个何等大的一个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这样的话，就是带出了一个淫乱的误会的，你就是说不重视这样的一个终结的一个圣洁的一个神的要求，所以你就会带出一个什么样，就会要受到惩罚，受到惩罚。如果这个女子要是这样子的话，惩罚就是说要用石头把这个女子要打死，要把她打死。因为男子虽然颠覆了别人的妻，这样也就是说叫这个女子没有夫教嘛，所以就要把这个二从里面中间要除掉，要除掉。你如果这个女子有教的话，那就不一样，那就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在这个中间给我们所带出是一个这样的条律，我们一定要明白。刚才我们看到在29节里面，在29节就是说27节这个男子如果要是那个女子，如果要是女子还没有许配的一个处女，如果跟他犯了显眼的事情，那么你要娶她为妻，要拿出50舍克的银子。50舍克的银子的意思，这个银子是指的一个什么意思啊？就是要把它赎过来，就是要把它赎过来。这里面就是要给他带出了一个，你要娶这个女子要终身不可休她，也就是说男子没有也就是说你要娶这个女子的一个，也就是说不可休她的一个权利，你不能拒绝的一个权利，也就是你没办法去拒绝，你要怎么样，要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带出，这样的一个带出。所以还有下面这一节呢，是关乎到呢这个继母的一个事情，也就是你不可掀开，这里面掀开父亲的这个就是侵犯父亲的一个婚姻的一个关系，父亲的一个婚姻的关系，用衣服与遮盖，我们可以在路德记3章这里面是代表的一个结婚，所以这里面说我们不可侵犯父亲的一个婚姻，也就是神不允许人去及这个，在利未记18章里面都已经有讲到，不允许任何犯乱伦的一个婚姻的关系，也就是要告诉我们无论是在哪样的环境里面，我们都要要不要破坏神，破坏我们与神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这里面就是讲出一个属灵的一个意思，也就是说任何的形式，也就是说任何的一个灵性里面的一个邪淫，就是对着偶像或者世俗的追求，都会破坏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这里面在以弗所圣经里面就是来告诉我们，我们不要这样的迷失一个方向。我们每一个属神的百姓，我们要持守灵性上的一个忠贞，灵性上的一个忠贞，防止我们心灵的一个迷失，就是来告诉我们，我们要远避一些的淫行，我们要呼求神的拯救，要让我们要远避世俗的东西，我们要呼求主啊，我们现在我们将要被这些世俗所沾染了，我们要被他们所玷污了，主啊，求你救我们。所以从22到34节就是在属灵的意思里面，也在实际的情况里面给我们带出要远避淫行，呼求拯救，我们要呼求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要防止心灵的迷失。在以弗所书5章27节里面来告诉我们，我们要在灵性上面，在属灵的婚姻里面，我们要与基督的有一个约定，因为我们已经嫁给基督，我们是基督的心腹，是不是啊？我们已经属基督的人，我们更加要谨慎自己的言行，我们更加要谨慎自己，不要被世俗所沾染，不要被他们所玷污。在这个经营和淫乱上面，我们更加要明白，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有圣洁的神能够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标志，能够象征出我们与基督是有约的，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好，这个就是讲到关乎到今天在这边的一个这个生命记这边22章。那么我们再来看 这个何西阿书，在何西阿书十一章这边，我们在这边所看到是一个什么呀？要归回，神是充满着怜悯，好像父亲爱这个孩子一样的等待着他，等待他能够归回。所以我们从第一节里面来看到，以色列年幼的时候，在这节里面生到是因着神爱这些以色列民，但是以色列民却辜负神的爱，是不是啊？从第一节里面我们就能够看出，以色列人年幼的时候，我爱他，我爱他，也就是说，就从埃及被招出我的儿子来，也就是说，从埃及里面招出我的儿子里，这里面所讲到一个是年幼，一个是招出。年幼就是少年，就是孩子的意思。埃及就是说，从这个双重的难关之中，从这个罪恶里面，从这个世界之中把你招出来，把你招出来，你是否能够遵从神这样子的一个拣选的爱在你的身上呢？我们看到这里面有几个意思。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年幼的时候就是有两种的意思，一种意思指着以色列人的初期的一个历史，第二个意思呢是指着以色列人像个小孩一样的软弱、无知、无助、天真无暇的时候，完全的一个因的依靠，整个一个全这个里面的一个意思，也就是说神是多么的爱他，神已经怎么样的来拣选他，就如同今天神怎么样的来拣选我们。虽然我们以前的软弱无知，我们的那个这样的一个无助，我们是这样子的一个没用的人，但是神是怎么样的来爱我们，拣选我们，是不是啊？因为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他就爱了我们，就拣选了我们。所以神的爱在就在此向我们显明，在罗马书第五章八节里面，是吧？因为神爱我们，将我们从这个世界里面分别为圣归他，那我们一定要脱离。所以在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七到十八节里面说，是我们得以脱离这个撒旦的权势。神已经把我们从撒旦的权势之下，从黑暗之中拯救出来，归向他，转回他。所以他是这样子来爱我们，把我们从最终张出来。但是我们是否今天能够有回应他的爱吗？有回应他吗？所以何西阿在这里面，就是在这章十一章里面展现了以色列人被神这样的呼召，到了这个最终我们有没有回应他的爱呢？我们有没有回应他的爱呢？所以求主在中间来帮助我们，我们得救是因为主动的拯救和他的呼召。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信徒从这个神从罪恶中把我们释放出来，给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是否能够看重这个新的生命？所以从第一节里面是宁幼蒙爱，最终怎么样被招，就是说最终我们被招出来，最终被招出来。那边呢是讲到要体会神的心，要灵魂那些迷失的，也就是我们这帮是蒙神所爱的，蒙神所征召的，拯救的，在爱中被招出来的。但是我们也看到我们那些不可爱的人，虽然迷失了，虽然在这样的一个罪恶之中，我们要不能想为不尽，因为你得到这个救恩是白白给我们得过来的，我们也要去白白把这个救恩要能够显现出来。是那些在迷失之中，在那个罪恶之中，在这个意图之上的，我们都不能想为不尽，我们都不要毫无怜悯的心，我们都要存着爱邻舍的心，爱人如己的心，去把那些招到神的爱中来。我们要体会神的心，看那些不可爱的人，因为我们也是一个不可爱的人，神这样子的来爱我们，是吧？所以二到三节我们再来看，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就越发走开，向诸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去烧香。你看人的心就是这么样的背面，你越是给他讲真理，他越给你背道而驰。你看我原怎么样教导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我是医治他们的。 这里先知怎么样？我原教导以法莲，以法莲就是代表以色列整个的全族哦，整个的全族来讲的。哦，这里他就是讲到说到我这样的一个越来呼召他，我越呼召他，他们却越走开，也就是指着神差遣他的仆人们为他们说话、召唤、教导、指引他们，但他们竟然拒绝听从，反而转向去敬拜这些偶像、敬拜这些假神，是不是啊？像这些巴利信祭，你看是多么的一个凄惨的光景。所以真正为神说话的那些传道人，懂得神心意的，我们看到现在在教会是不是啊？并且把神的心意向人表明出来的时候，可惜能够真正回应的人并不多。真正回应的，甚至说你讲的太严格了，你们讲的太那个露骨了，这样子讲的话，人家听了这么多的那些，你说那个是罪，这个是罪，那有人就不来教会了，那该我们人数就会缺少了，意思说教会人就有很多人就不愿意来了。如果真是神，他们愿意来听，也愿意能够接受这个指出他们的罪行来。如果他们如果不接受的话，他们不来的话，说明他们就是背道而驰，就像今天的这些以色列人一样，是吧？神差遣许多的先知伟人、传道人去教导信徒，让他们要归回，要从这个罪恶的这个道路上面要归回，要走在正路上面，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面，却有人仍然在罪中不肯转回的话，那说明这个是什么呀？就是他们仍然心中没有把神摆在首位，反而会走开，反而去服侍那些，去侍奉那些那个放那些这个自己心中所喜欢的，所喜好的去做的话，那你就不讨神的喜欢，到终究神的审判一定会临到你，一定会用石头把你会打死，是吧？所以这里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告诉我们，叫我们要怎么样，要肯顺服神的人。如果你不肯顺服神的人，往往只喜欢追求神之外的这些偶像的这些假神，在自己的心目中去塑造许多不同的人事或者这些偶像，热心的去朝拜，其实有时候你就看不到，别人不知道，其实你已经就远离了神，以自我为中心的去做得人的欢喜、得人的迎合人心的事情，那你就麻烦了。所以我们今天要符合神，要迎合神心，而不是去迎合人心。我们这样子的，我们要大胆的去来宣告，这些是罪，你不能去做。我们不管人怎么样的对付我们，他们不仅是他们的事情，但是讲是我们该说的、该讲的、该去勉励的、该去警戒的、该去那个警告的，我们一定要去做。但是如果这些人不肯顺服，仍然去追求自己神以外的这些偶像假神的话，其实有时候我们虽然看不到，他们仍然爱世界，仍然去这样的去塑造自己心中所热心的这样的去崇拜的话，那就神就会在中间来惩罚他们，神会在中间来抛弃，但是神仍然以慈爱的心来等待他们的回转。虽然你看到下面就是讲到他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膀臂去保抱他们。以法莲刚才我说了，就是代表整个以色列主要的一个支派，是代表整个全以色列人来讲的。神怎么样，好像就是要白菜他、保抱他、引领他能够一直走，这个能会走路来看顾他，使他能够走在神的义路上面，是不是啊？来引导他，来牵引他。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祷告，我们就说主啊，求你牵引我们。我们有一首诗歌也是这样子，是吧？神会在中间牵引着我们，他一直来引领着我们。如果你不顺服神的牵引，那你就会走歪路，你就会走到这个异端邪教里面去，甚至你会怎么样？会走岔路，没有按照正路去行。你不顺着神的这样的牵引，不顺着神的宝宝，你就会脱离了神的一个关心关爱。 是吧？神确实很爱你，甚至神怎么样，我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医治的意思就是神保护他，保护他来帮我们来疗伤。比如说我们里面有创伤的，我们有里面有软弱的，神都会保护我们来疗我们一切的伤害，甚至他会用他的话语来安慰我们，使我们能够康复到健康。所以这里面就是说到神是怎么样来看顾以色列人，看顾他们，以色列人竟忘记神的看顾，将真神全然的置之于脑外，置之于外面。我们时常也是这样子，我们经常把神抛之脑后，我们没有以神为中心的，我们有时候觉得这样的圣，这样的好，好像以为是自己在所作所为。所以求主在中间来帮助我们，引领我们，扶持我们。因为神以爱去呼唤，借着他的先知来呼唤那些被灭的，能够重新的归回，但是他们仍然在这个里面去行自己所做的。所以按照三节里面，就是神越发借着是那个神的那个仆人去先知去呼唤他们，他们越发走开，是多么一个凄惨的光景。所以那边就是告诉我们，混杂不洁会令人憎恶的，那些男不男女不女的，是不是啊？你混杂你不听，那么就会令人憎恶。这边神越负责你，越爱你，你越发走开，也会令神所憎恶的。其实神是爱我们，他不愿意我们离这样的远离。所以我们再看到第四节说，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我待他们如同什么呀？如人放牛的两腮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放在他们面前。我们从这个第四节里面看到神用怎么样，神用这样的慈神爱所牵引他们。慈神爱所牵引的他们，慈神爱所就是指的父母在我们幼年学走路的时候，防止他们跌跌撞撞的一种关爱，也就是说整句的一个意思，也就是指出神以爱来对待，神以爱来对待，也就是说去指引这些以色列人。这里面说，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这个甲板，就是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两腮的甲板就是指着牛的脚环，如果脚环放在里面就不方便进食，对不对？不方便吃。那么整个的意思也就是说，神用温情的，就是说温柔的心，神怎么样的去喂养他们，供养这些以色列人，是无微不至的去来关心他们，去爱抚他们。就如同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的一生的道路一样，那么神用他慈爱的绳索来牵引着我们，使我们不致跌倒走差，是不是啊？从我们得救一直到进主的面，忙了神爱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忙了神爱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神就像慈父一样的用爱去牵引着他的百姓来喂养他们，也就是说神并非用律法的枷锁来约束我们，甚至他用以爱去引领我们归回在正路上面，来享受他与我们同在的一个供应，是不是啊？在诗篇23篇一到三节所说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在他的里面，神给我们所供应的是我们不至于缺乏，你是多么的宝贝。他引领我们，带领我们到可安息的水边，能够给我们的供应，给我们的丰富，给我们的知足，你说是多么的一个感恩的一个引领。神就是巴不得我们快快的长大成人。所以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神是要万物都要为我们效力，来供应给我们，赐给我们的灵粮，来吸引我们，叫我们要快跑的来跟随他。所以这真的是何等大的一个祝福和恩典，神真的是有慈爱的父亲的这种心态来爱我们，来供应给我们，来引领我们归回在他的里面。所以在四节里面是慈神爱所牵引归回。 那边呢是要叫我们不要忘神的恩，当要去追求这个爱道。我们不要忘记神是怎么样的来带领我们从这个这样子的在埃及中把我们带出来，神是怎么样的把我们在这个爱中给我们的供应，给我们的祝福，给我们的这些的一个恩典。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不要忘记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工作。所以求主在中间来帮助我们，要对待一些合神心意的事。再看到这个五到七节，五到七节说他们并不归回埃及地，亚述人却要做他们的王，因他们不肯归向我，刀剑必临到他们的城邑，毁坏门栓，把人吞灭，都因他们随从自己的计谋。我的民偏要怎么样背道离开我。众先知虽然招呼他们归向至上的主，却无人遵从主。我们从五节到七节这段，五节到七节这里面给我们看到了一个，就是在属灵的方面，我们看到说给我们所带来，我们要不能随从自己的一切计谋，我们要完全要遵从。也就是说他们并不归回埃及，也就是指的以色列人本不该是属于埃及，本不该去投靠埃及，是不是啊？因为神已经把你从这个罪恶里面，从这个世界之中把我们已经拯救出来了，我们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虽然人住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之中，但是我们要分别为圣，我们要分别为圣，我们不能随从自己的计谋，随从自己的意愿来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更加要以神的这种身份，在我们身上的基督的身份活在这个世界里面，要完全的要归向神。你看到在这里面说到他们不肯归向我，意思也就是指以色列人之所以会沦落到这样的地步，是因为他们背弃了神，所以被神所整治。因为你远离了神，你去投靠了人，你被人，你肯定你就会被人所辖制，被这个世界，被这个世界的恶魔所辖制。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是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在心里面我们不要别有贪念，我们不要全，我们要全心全意的要归向神。如果你不全心全意的来归向神，你就会落在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权势里面，就这个埃甘仔说的，就是在这个埃及里面受到他们的辖制，是吧？你就会在这个世界的权势之下受他们的一个辖制。所以求主在中间来帮助我们，因为这个世界，因为这个埃及就代表着一个世界，代表着这个偶像，亚述所象征的就是偶像的一个世界。所以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是在约翰一书的二章十五节里面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的里面了。所以我们要更加要明白，如果你要是爱世界胜过爱神的话，这个刀剑就必会临到他的城邑，城会毁坏这个门栓，把人会推灭，就是意思神的整治要借着亚述人会来整治你，也借着亚述人的刀剑会在中间来使你们会受到伤害。所以在这里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不要随从这个世界，不然的话这个世界是恨我们的，因为我们是属神的，被神，被耶稣基督已经从黑暗里面招出来了，是不是啊？所以因为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所以世界上的人就会恨我们，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四节里面所讲到。但是我们若贪爱信心的世界的话，就得不到神的保守，而且会躺在那个恶者的手上，任凭他们宰割，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一定要顺从神，要归回在神的里面。我们怎么样的能够来归回呢？所以因为你如果要是按照自己的计谋去做的话，像箴言十九章十一节说，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够立定。你如果随从自己的计谋，你不肯归神的话，那终究这个刀剑一定会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叫我们不要偏离， 也就是说叫我们不要顽固，不要固执偏行己路，不要顽固，不要固执的去偏行己路。所以先知在这里面向他们呼召，你们要归向至上的主。神就是借着这样话语屡次的来差遣他的使者他的仆人来教导他们，叫他们离弃一切的偶像，要归向神，要归向他，叫我们要完全的要去拜真神。所以我们有时候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没有哎，我们真的有时候在回想自己，主啊，我真的在前往的过往的日子中，我真的是个愚昧无知的人啊，我时常来背道，我时常在离弃你，我心其实外面好像人家看我很火热很爱主，其实心中已经背道了，已经在中间没有以神为中心了。所以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恶道。所以神他一直等待着我们，你要转回，你要转回。所以神也对以色列家说，你们要转回，你们要转回吧，离开恶道吧，何必死亡呢？在以西结书33章的11节里面是吧，告诉我们。所以这里5到7节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随己继母不肯转身，那边呢是要分别为圣，不妥我们不贪，我们不要与世界在世界里面我们要妥协，我们也不能掺杂世俗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分别为圣，要归神。还有一个是呢，偏要怎么样，偏要被盗，刀剑一定会临到那边呢。如果七不贞洁，律法一定会整治，因为我们许配给基督，我们是基督的心腹，是吧？如果我们还是偏离真道，刀剑一定会临到，一定会惩罚我们，律法一定会惩罚我们的。好，我们再看到8到9节，8到9节这里，一大灵啊，我怎样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呢？我怎能使你如亚麻？我怎能使你如西并呢？我回心转意，我的灵爱大大发动，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我是神并非是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8到9节，我们看到神的灵爱真的是超越一切，超越一切的律法。所以在这里面说到，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呢？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呢？意思也就是讲到，以色列人虽然将要大祸临头了，人不肯转回。我们在6到7节里面，是不是啊？在6到7节里，刀剑必临到你们城门的毁坏了，你们这样子的人啊，他们仍然不肯转回。但是神呢，却有怜悯的爱，不肯舍弃他们，也不肯丢弃他们。他就说，神就说，我怎能使你如亚麻呢？怎能使你如西并呢？亚麻和西并是意思是什么？就是临近索多玛俄摩拉的那个城，在创世纪14章2节到8节里面，我们可以去那边你去看一下。当神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时候，西并亚麻和西并也一同被毁灭，在生命节29章23节。所以在整个这节圣经里面，神就是对他们所说的，也意思说，你们如果这样子的话，我真的狠不下心来全然的毁灭你们以色列人啊，你们只要回，因为他说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的发动，意思就是知道神正是在中间全然的，本来是要将要临近毁灭你们以色列，但是你们如果肯改变心意，肯选马灵雅选马的话，能够愿意能够回转的话，神因为以色列人他心中所带出的这种爱，仍然是关心他们，仍然是不离不弃的爱他们，只要你们愿意回转，我仍然是转向你。所以这里面是讲到耶和华我们的神是满有恩典，满有怜悯，只要我们愿意转向他，他必不会灵不顾我们，他一定会转向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存着不可贪爱这个世界，不要贪爱这个 世界，不要贪爱钱财，要我们怎么样？我们要以神为知足，我们要以神为我们的大牧者，我们就真的在神的里面就能够得到一切。所以神说，如果你们再这样子，我必不猛烈的发怒，你们只要愿意的转回啊，他神是多么的一个等待我们，多么的一个渴望着我们要转向他。因我是神并非世人，神说我就是指的神与世人是不同的，世人发怒会一意孤行，我要怎么样的对待，是吧，怒气就会发泄在你的身上，但是神没有，但神是怎么样，他是有他神圣的一个爱在以色列中给他们所立的约，虽然他有发义怒，但仍然是存在怜爱的心，是仍然存在他有这个怜爱的心在他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求主真的在中间来怜悯，因为神满心的怜悯，满心的爱，即使我们这帮这么的背面，他仍然不放弃我们，仍然是这样子的来关心我们，在中间的来需要我们这样的一个回转。在这个八到九节是神的怜爱是超越一切的律法，是超越一切的律法。那边呢是父母的见证，贞洁的凭据。父母的见证，也就是说父母能够带出他的一个教导子女的一个贞洁的一个凭据之中所带出，也是神的爱在中间。所以一个父母的教导也是何等的一个，如果一个女子在父家如果请出那些可耻的东西，说明这个父母没有尽到这个父母的一个责任，但是这个父母能够拿出这个贞洁的凭据，就说明了这个父母真的是有以爱在中间的教导，以真理在中间的教导，使他不偏离这个真道，真正的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成为他的主的心腹，我们在他的里面就得到神的怜爱，因为神把我们从律法之下赎出来，在他的爱中能够享受他的丰恩，得到这样的一个祝福，永不会被羞，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再看到十到十二节，十到十二节，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子民必跟随他，他一吼叫，他们就从西方急速而来，他们必如雀鸟从埃及急速而来，又如鸽子从亚述地来到，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这是耶和华说的。以法莲用谎话，以色列家用诡诈围绕我，犹大却靠神掌权，向圣者有忠心，向圣者有忠心。这里说的犹大向神，向神是怎么样？向神是诚实的，圣者的意思就是向圣者犹豫不定，意思就是这样说，他们是一样的，在神的里面，犹大是靠神的掌权，向圣者有忠心的，是向圣者有忠心的。所以我们从这个十节到十二节这段经文里面来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如狮子吼叫，也就是说狮子吼叫的意思就是声音是何等的巨大，是猛烈的，是一个是有权威的，是有权威的，能够震动人心的，指的就是说神一发出呼召呼唤，使他的子民能够聚集来跟随他，一吼叫从西方急速而来，西方就是指的从地中海，从珠海岛，就此航运着整个以色列所上居的在世界各个地方，也就是说神一句话能够呼召出来，封上各地的子民都要把震惊要聚集起来。所以在这里面就是来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属神的百姓，你已经是得救的信徒，都因为得到了神的呼召，所以我们都是蒙召做圣徒的。那么神这样呼召我们，就是凭借着福音的一个恩典，借着圣灵的感动，使我们能够听到神的声音，使我们要怎么样，要信服这个真道，我们要顺服神的这样的一个呼召，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被神这样的呼召，我们被神呼召是因着我们领受神那个救恩的开端，没有神的呼召我们就不可能悔改，没有神的一个这个呼召我们就不能得救，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今天已经得到神的呼召，我们已经得到他的拣选，我们就要怎么样，就要在他这个恩典里面，我们要完全的 悔改，完全的听命，完全的要顺服，要顺服在他的里面。所以在这个中间，也就是来告诉我们，他们如同雀鸟从埃及结束的日子，也就是指着在东方东这个埃及，就是指着南方的埃及。雀鸟就是说，如同一个好像就是像雀鸟一样的急速的飞过来，就是来。就是说无论是鸽子啊，还有从亚述啊等等这些，我们都要快速的来，都要来，就是因着神在这个中间给我们带来是非常的一个奇妙。当我们蒙受神呼召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我们要在神的里面，我们的心要向神要打开，我们要甘心乐意的去领受基督做我们的主。所以神的呼召只是一个怎么样，神的呼召对我们的一个恩典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聚集在他的家中，我们去享受神给我们所带来的一个祝福。所以我们要听从他的呼召，我们要怎么样的能够成为基督的心腹，我们不能像以法莲一样这样的说谎，我们要怎么样的来顺从，我们要怎么样的来明白，我们要怎么样的能够在神的里面不要用诡诈去为了啊，嘴巴上所讲的跟你实际的行动里面，你对神如果不忠，虚情假意的去应付神，那你到终究会带来是一个怎么样的惩罚，带来是一个神积血如丝一样的公义的惩罚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的要忠心的要回应神的爱，不能用虚情假意的去应付神。我们要向圣者要忠心，我们要向圣者要忠心，要正面的去回应，我们要正面的去回应，我们不要去这个犹豫不定的去在中间的来回应。所以要求主在中间加给我们的力量，加给我们的信心，我们真正的能够来爱主爱神，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神家中的好管家，要成为一个在任何的事情上我们都要忠心。我们无论在小事上在大事上，我们只要忠心的话，神一定会派给我们许多管理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要去享受主人给我们的快乐，我们必须要忠心的去回应神。所以十到十二节里面是祭血如公，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是祭血如丝一样的吼叫来呼召我们，更加要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公义的一个彰显。所以那边呢是信口妄言，终不可休，也就是那些来毁谤他虚灭那个这个毁谤这个这个女子的这个贞洁的话，到终究一定不能够让他能够得逞。所以神是祭血的，所以这边是讲到还有诚实的悔改，我们要不是虚情假意的，而是要真心真意的能够来对待来悔改，要归向神，这样子你才能够蒙救。那边呢就是告诉我们要远避一切的言行，呼求拯救，求神在中间来帮助我们。这个就是大轮。我们再看到小轮小轮的总题小轮呢是箴言那个25章跟这个启示录这个19章的那个是19节，启示录的19章19节，这两边的总题呢是制服极星，公义清卑，灵敏应敌。一边呢是制服，一边呢是应敌。我们从这个启示录的19章19节，我们先来读。这里说，我看见那兽与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要与骑白马的军兵经征战。我们从这个19节这节里面所讲到的是一个什么样，也就是说到说到在这节里面说到整个的一个这个宇宙中有两个不同的那个阵营，就是彼此在中间的那个争战，没有妥协的一个余地，也没有中立的一个可能。也就是说到一个敌基督所能争取的一个同伴之中所带来这个君王，就是指的属地的一个军兵，只要我们不怕，他是对我们是无可奈何的。所以在这里面就是告诉我们说因为这个敌基督的权势，这事实也是给我们看见权势会腐化人心。但是我们更加要明白 要明白的一个意思说，我们所看见的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无论是怎么样，他们都不能胜过神的这个权柄。所以我们一定要制服己心，我们怎么样的来制服己心，来应付这个仇敌呢？我们来看这个箴言第25章，箴言25章1到7节，这里面其实这一章主要是讲到这个是什么，是那个所罗门的一个箴言。其实从25章一直到29章都是被列为所罗门的箴言。其实从这段里面，我们所看到是西西家人所抄录的，所以以下是所罗门的箴言，是犹大王西西家所吐录的，腾录的，将是隐秘，乃神的荣耀，将是查清，乃君王的荣耀。天之高，地之厚，君王之心也测不透。除去银子的渣查渣，就有银子出来。银匠能以做器皿，除去君王的恶人，国位就靠公义经历。不要在王面前妄自尊大，不要在大人的位上站立。宁可有人说请你上来，强弩在你静静的王子面前叫你退下。所以在这里面论到这个，其实是论到一个君王篇。前面我们所布设到这个，在上面16章里面所讲到说君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篇，在21章里面在16章21章这里面都有讲到。但是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神与君王的做一个对比，也就是说彼此在中间得到一个荣耀的市场，怎么样完全的不同带出的一个。所以在这段里面第一个象征的是银匠去炼银的一个比喻，君王去治理的时候怎么样的除去一些金恶的一个金诈的一个重要，金诈的重要，也就是说神治理百姓的一个代表，众人怎么样的能够以尊敬，怎么样的互相的去勉励，要尊敬神所设立在上的一个掌权者，因为他的手是怎么样执掌神所赐的一个刀，是去管理治理万民。但是我们在这段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必须要自洁，要自卑，我们要声明神的旨意，我们要怎么样的来明白，怎么样的去应敌，所以一到七节要让我们知道自洁自卑，要声明神的旨意，所以在这个再看到这个八到十一节十四节，八到十四节这段，我们来看这里说到，不要冒失出去与人争竞，免得自终被他羞辱，你就不知道该如何的怎么行，你与邻舍争讼，这个要与他一人并论，不可泄露人的密事，恐怕听见的人就骂你，你的臭名就难以脱离。一句话说的何以，就如金苹果在银丸子里。智慧人的一个劝勉劝诫在顺从人的耳中，好像金环在金金的装饰，忠信的使者叫猜他的人心里舒畅，就如在收割时有冰雪的凉气，空夸赠送礼物的好像无语的风云。我们从这个八到十四节这段里面是关乎到讲是要忠信，我们要忠信的使者，我们要说话要合宜。忠信的使者，我们要讲话方面，在各种各样的方面，我们要怎么样的合宜的去对待，也就是来劝我们劝解我们，我们要怎么样的能够来明白，只要就要教我们要守住一些，论到一些守密方面啊，比如说两个人争论方面啊，我们要怎么样的去保密，这样的话就免去一些造谣。所以在十节里面就比较指出一个，若有泄露的必会遭别人的指责，但在这里面就叫我们要怎么样的这个要叫人明白我们不能赢的，今日我们可以赢得别人的钟爱，真叫人莫名其妙，也就是说有些事情我们不能去 去招惹别人，我们不能去泄露一些的密事，要叫我们要谨慎。所以忠心的使者叫猜他的人心里舒畅，在收割，在就如在收割的时候如冰凉的这个凉气。有些人在背后比如说戳人的脊梁骨啊什么之类，所以我们忠心的使者一定要说话要合宜，要对任何的事情我们都要那诚实，要说合宜的话，要对人对事，我们一定要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不能说一些比如说人家跟你谈了一些事情叫你保密的，你反而东说西说把他们说出来。所以我们这个心真的要对得起人，要对得起神。我们各种各样不同的在教会里服侍的，在任何的场合上面我们都要谨慎。还有15到28节，15到28节这种你就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你得了蜜吗？只可吃够而已，恐怕你就过饱就呕吐出来，过饱就呕吐出来。你的脚要扫进邻舍的家，恐怕他厌烦你恨恶你。做假见证陷害邻舍，就是大锤，是利刀，是快剑。患难是依靠不忠诚的人，好像破坏的牙，错骨缝的脚。对伤心人唱歌，就如冷厅脱衣，又如井上倒醋。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若渴了就给他水喝。叫我们就是要爱人爱神啊，要爱那些邻舍不可爱的人，我们就要怎么样。圣经就是给我们带出像这个生命记里面一样，我们要那个爱那些不可爱的人，我们怎么样的是那些这个在仇敌中他们这样子的没有这个说离世了或者渴了，我们都要把他们不要想为不尽的去爱他们，甚至怎么样，因为你们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耶和华也必会赏赐我们。所以真的大小人的忠心之中都是给我们带来是多么的一个恩典。所以北风生于长霸人的舌头也会生怒容，宁可住在房顶上的这个房顶角上，不在宽阔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好，有好消息从远方来，就如拿凉水给口渴的人喝。一人在恶人面前退缩，好像弹簧之拳弄左之筋。私密过多是不好的，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城墙，没有那个强养一样，没有强养一样。所以从这里面就是来劝解我们，也就是说在急难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第一要忍耐，也表现出我们要宽容要接纳。遇到那个特别的事情，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要有见证，要成为一个劝解人的一个人。所以我们也还要有温柔的心，用忍耐的心劝人不要去怎么样做什么那样的事。我们不能跟人争辩，去这样子的一个毫无一个一个果效的。所以我们要用温柔的而去细听，甚至怎么样的来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从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能够带出来。所以从15到28节就是要让我们要制服己心，要充满基督的爱，要充满体会神的心，要领会那些迷失的人。所以从大小人的中心里面让我们看到，就是要制服己心，胜过肉体，要体怎么样，要领人，要怎么样，胜肉体，要领人，要纯正的，要归向我们的神，要完全的，要归向我们的神。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给我们带出3章1节的一个总题所给我们带来的，我们要如何的能够去回应，我们要如何的能够来持守。所以我们因着今天我们所分享的就到这里，我们来一起来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有回应在主的爱中。我们是否能够持守这样的圣洁，远离一切的恶行吗？我们是否有警醒的祷告，防止这样的一个迷失的方向？所以在这个生命记之中这样的教导我们，我们要在生活中要严格的守住神的 这个圣洁的一个标准，我们要与世俗要分别为圣，我们更加的要像主啊，真的在这个何西阿书里面来提醒我们，不要因着环境和世俗来引诱我们远离神，我们要常常要反思自己，我们属灵的状态是如何，我们有否依靠神的恩典悔改来归向我们的神呢？所以我们有时候在灵性的在低谷之中，我们有时候会迷失，我们求神在中间来引领我们，他的爱仍然是等待着我们回归到他的怀抱中，所以我们时常有屡次的跌倒，但是只要我们愿意悔改，愿意能够谦卑来到他的面前，来靠着我们的基督能够重新的能够站立，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要真在贞洁中来行走，我们要拒绝属灵上的一切邪淫，无论是在婚姻方面，在信仰还是在生活中，我们都应当归给我们的神，不要与世俗来混杂，我们不要与世俗混杂，所以神的大爱体现在律法中对圣洁的要求和在恩典中对悖逆者的一个接纳，我们在神的爱中不仅要避免这样的迷失，使那些迷失的人物怎么样的被挽回，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悔改归向神，要活出向神忠贞的一种生命，每个人开口来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